文明冲突论战评述，作者王吉思，文章发表在2023年5月15日微信公众号历史与秩序，由主播如梦2017为您继续播讲接下来的内容。四，东西方文明的融合吗？许多评论者指出，在经济现代化打破国家和地域界限的全球化进程中，各种不同文明之间既有冲撞又有融合，而且融合的趋势不可阻挡。李慎之认为，人类历史进入了分久必合的全球化时代，加速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是市场经济，它将打破文明的界限，使人类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今天的世界陷入了价值观念空前的大失落和大混乱之中，也就是一场全球文化大危机。要避免危机失控，需要创建全球文化，其核心是确立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汤一介以中国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吸收为例，说明不同文化之间关系以融合为主导，指出目前中国文化正在朝着更加充分吸收西方文化的方向发展着。他强调，中国人不应跟着亨廷顿的思路跑，以西方的和非西方的作为文化取舍的标准，而应在全球意识下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阮伟等人认为，西方文明应当尽可能学习其他文明，加深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样共同创建一个普世文明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些评论家不见得赞同世界各种文明正在趋向大同的看法。张汝伦认为，今日文化融合论的理由是一元的经济决定论，但人类生存领域存在着多元性和不可规约性，经济及与经济发展有关的社会组织与结构的确可能趋同，但是文化领域或人的生活世界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则不会。从人类文明史看，基督教之于犹太教，儒家之于佛教，都有吸收和融合，但并不趋同，更不融入。这个看法同亨廷顿关于文明互不兼容的观点接近，即人们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态度可以改变，可以有混血人和双重国籍的人，但很难有人能成为半个天主教徒和半个穆斯林。不过张汝伦又说，随着人们交流的日益频繁和传播手段的日益先进，不同文化的融合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进步。另外他还用实例说明，有人可以声称我的手腕是萨满教的，我的心是佛教的，我的右脑是儒教的，我的左脑是基督教的。当然这个例子只能是特例。如果像亨廷顿那样用宗教信仰来界定文明，那么文明的融合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确实难以实现。多数论者所谓的文明融合或普世文明，主要指的是应当建立全人类共同接受的世俗的道德规范。还有一些人对亨廷顿理论的质疑，并不在于文明的差异是否在缩小，是否会导致冲突，而是关心在各种文化的互动中，特别是在西方同非西方文化的较量中，哪种文化将占上风。在西方批评家中，有人坚持认为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就是走向西方式民主和政治多元化的第一步。在中国，许多评论意见集中于一点，即亨廷顿们所坚持的西方文化霸权思想已经过时。30年河东，30年河西，过去西方文化统治世界，现在它已经腐朽没落，日薄西山，而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东方文明正在崛起。21世纪是亚洲世纪，中国世纪，以后把人类从各种危机和灾难中拯救出来的非中华文明莫属。据报道，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说，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将引发亚洲文明的复兴，并确保亚洲的价值观最终会超越西方的价值观。有不少中国人将此言誉为真知灼见，呼吁向新加坡学习，抵制西方文化及西方政治影响。萨伊德提出的东方主义理论话语在中国人文知识界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笔者主修国际政治，对这场争论没有发言权，但它涉及到后殖民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等等情绪化、政治化的概念，并同有关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议论搅在一起，发人深省。在国内，有关东方主义和有关亨廷顿理论的讨论中，可以感觉出几种不同的情绪。张宽呼吁探讨如何加强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以便去应付酝酿中的文明的冲突。这是每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应该严肃思考的问题。江一华说，亨廷顿是利用文化上、文明上的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来继续保持西方强权。在他看来，西方国家给东亚地区带来的主要是殖民主义的文化，很少西方文化的精华，西方文化中的糟粕倒广为泛滥。也有人反对把文化讨论意识形态化、民族主义化，反对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思维框架去解读复杂的文化互动现象。其实，即使没有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在文明间关系的问题上，也有强调融合同强调差异或冲突的分野。亨廷顿理论的出现，给两种视角都制造了靶子。融合论者批评他没有看到全球化的趋势正在缩小各个文明集团间的距离，带来各种文化之间前所未有的交融和沟通。一部分差异论者，主要是美国人，攻击他夸大了西方的弱点，看不到西方文明正在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扫荡。另一部分差异论者则指责他无视东方文明的复兴，企图螳臂挡车。与文明是否相互融合的争论最有关联的问题之一，就是现代化是否意味着西方化。这是一个在表面上似乎已经解决，但在深层意识上其实并没有解决的老问题。正如张汝伦所指出的，在中国、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现代化等于西化，几乎成了一种集体无意识。亨廷顿本人的答案是很明确的，现代化不等于西化。日本、新加坡和沙特阿拉伯是现代化的繁荣社会，但是他们显然是非西方的。以为其他民族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像我们这样，是带点西方式傲慢的想法，其本身就显示了文明的冲突。一些中国学者强烈批评亨廷顿对东方文化的无知、浅薄和妄言，固然有道理，特别是因为他从文明冲突的前提出发，预测中国可能同西方对抗，提醒西方警惕中国。但是问题主要不是出在西方对中国的了解上。如果亨廷顿对中国文化有更多的了解，他会改变自己的观点吗？假使他更多的了解中国人100多年来对自己文化的评价和相互争论，恐怕只会感到更多的困惑。假如他能尊重当代中国学者的学识和观点，在如此众多的分歧意见面前也会无所适从。中国学者对于儒家文化是否以及是否应该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对于什么是儒家文化的中心内容和特点，都缺乏大体一致的结论。至于中国文化现在是处于振兴阶段，还是处于人文精神的失落阶段，是处在同西方文化融合交汇的过程中，还是处在分道扬镳的过程中，是融合交汇好还是分道扬镳好，似乎也是大有争议的问题。 如果我们把日本、韩国、东南亚各国放在观察的视野之内来讨论东亚文明同西方文明的融合亦或冲突，情况就更复杂了。东亚各国在西方文化和全球化潮流的冲击面前的态度既有共性也有区别，在每一个国家内部都有许多意见分歧。公共传播媒介对于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西方影响的抵制有不少报道，这里不必引述。同时，传媒不大加以渲染的政治思想态势也不应当忽略。例如，韩国原总统金泳三曾推出的全球化行动蓝图就很值得重视。金泳三指出，世界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韩国应在教育、法律和经济制度、政治和新闻媒体、国家和地方政府、环境保护、文化这六个领域进行改革，以适应全球化的步伐。他说，我们的文化和思想行为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我们必须重新发掘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在精髓，并且将它同全球文化交汇融合。我们必须以一种对自身文化的自豪感和对其他文化的尊重兼而有之的开放态度迈向世界。亨廷顿强调，文明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以致世界大战，对此很少有人会赞同。但是从冷战后美国同东亚关系发生的变化来看，亨廷顿的某些论点也不是完全无的放矢。西方同东亚在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以及东亚各国在文化上的接近，同西方和东亚政治经济矛盾交叉在一起，引起了许多联想，有人甚至是有意的加以突出。新加坡对犯法的美国青年施以鞭刑一时闹得沸沸扬扬，一位对199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雅加达会议进行评论的日本记者津津乐道于会议上一位马来西亚部长和一位中国部长不约而同地批评美国立场的事情，说一个是代表伊斯兰文化圈，一个是代表儒教文化圈，这一点是极富暗示性的。他把贸易自由化问题上美国同部分东亚国家的分歧说成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对立，声称美国最担心的是建立以东方价值观为基础的经济圈，最恐惧的是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所说的世界史上没有先例的伟大文明圈。亚太经合组织不仅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和文明方面都将给美国以巨大冲击。韩国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很关注，有很多评论。一位韩国学者说，他所受到的启发是，具有共同文化渊源的东北亚国家应形成东北亚儒教文化圈，形成自己的经济共同体。以宣扬敢说不的日本而闻名的日本人石原慎太郎，近来又同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合作了一本书《敢说不的亚洲》，抨击西方价值观。石原在另一篇近作中把日本在二次大战以前在亚洲的扩张说成抵御西方殖民主义。他写道，由于热切希望不要像其亚洲邻国那样沦为欧洲列强的殖民地，日本进行了现代化努力。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日本向工业和军事强国的转变还是基于一种信条，即整个亚洲地区的繁荣应以日本为核心来取得。但是军国主义的疯狂造成了对欧洲和美国殖民主义的纯粹模仿，使国家背离了原先的轨道。照这样说，日本侵略亚洲和学习欧美竟有因果关系。不知为何，有的中国学者为突出东亚文明，也说东亚各国素来没有对外殖民和进行扩张的传统，东亚地区各国都是在经历了长期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取得了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以后，方才寻找到 适合于本国实际条件的现代化之路。这里所指的东亚各国，如果也包括日本，那实在是大错特错了。难道我们能够同某些企图改写历史的日本人一样，把日本的殖民侵略说成是为了反对西方殖民主义而斗争吗？文明的融合或冲突是一个将会长期争论下去的问题。重要的是，不能让地域、文化、文明、种族、肤色等等方面的异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一切以东方、西方划线，而应当像张汝伦所指出的那样，从自己切身的文化关怀出发，培养像托尔斯泰、爱因斯坦和甘地这样的博大胸怀，在这个被种族、宗教、语言、文化分裂极致破坏的世界上，面对人类共同的问题和困境，不但负起对自己的命运，而且也负起对全人类命运道德的责任。陈绍明认为，中国的国家战略和根本任务是实现现代化，因此它的价值取向不是与不发达国家认同，而是与现代化社会认同。其他意识形态的、文化传统的暂时都是从属的，只能灵活加以调度，不可能也不应当主动充当反西方的旗手。汪辉从另一个角度提醒我们，防止把关于亨廷顿理论的讨论引入歧途。亨廷顿的文化冲突的未来途径，在进入中国的语境之后，可能对中国传统原有的文化民族主义产生刺激，因为此时有相当一批知识分子感觉到自己是文化上的西方的异己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国内所激起的这种反应，与后殖民主义在国内激起的反应十分相似，而这两种理论在美国原来的语境中却恰好是处在对立的两极。一方面是从西方文化中心出发的主流，而后殖民主义则是从边缘出发的反主流文化。在美国，这两极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场。可是这些理论转移到中国之后，它产生的一个可能的结果，是把社会文化中的许多基本力量整合到一个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中去。我以为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带来许多麻烦。民族主义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可以凝聚整合民族精神，一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负面效应。五，关于伊斯兰文明。亨廷顿文明冲突论中所描述的对西方的主要挑战，来自穆斯林世界而不是儒教文明，虽然他对此并没有明说。西方基督教文明同伊斯兰文明之间的矛盾已经持续了1300年以上。反观西方文化对东亚文化的冲击，从上个世纪中叶才真正开始。今天在所谓儒教文化圈里，找不到像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那样激烈的反西方情绪和政治力量，也是难以否认的事实。因此，如何看待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挑战，应是衡量亨廷顿理论是否站得住脚的主要尺度。关于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家和学者如何评价亨廷顿理论，我们所掌握的材料很少。不过就西方和中国一些学者的评论来看，有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首先，冷战的结束是否促使伊斯兰势力构成一个政治整体？马晓军认为，伊斯兰世界从来没有成为一个严整的政治、经济甚至宗教板块。今天的伊斯兰世界也仍然是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而且各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大相径庭。 他们把各自的国家利益置于首位，对西方的态度迥然不同。在马晓军看来，难于把伊斯兰世界看作一个国际政治中的整体或约集团性因素，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也看不到这种一体化趋势。在这里，共同宗教所带来的温情色彩是毫无意义的。刘静华认为，一切宗教和文明方面的差异都服从了民族国家的经济及战略利益需要。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国家为伊斯兰世界增添了新成员。判断他们的政治走向，对观察伊斯兰世界能否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很有意义。马晓军指出，当中亚国家加入由伊朗、土耳其、巴基斯坦共同创建的经济合作委员会时，伊朗和土耳其又各自发起成立里海经济合作区和黑海经济合作区，巴基斯坦也有自己的政策，各国分歧重重，使经合会这样一个覆盖 2.5 亿人口的区域性组织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沈义鹏详细分析了中亚五国独立后的宗教问题，比较了来自伊朗和沙特阿拉伯的泛伊斯兰主义和来自土耳其的泛突厥主义在中亚的推进，得出结论说，各国不同程度的伊斯兰复兴是对前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时代民族不平等、压制甚至扼杀宗教信仰自由的一种反动，也是由于各民族之间相同的宗教信仰有助于促成地区的合作和发展。他还描述了中亚各国的一种矛盾的心理和矛盾的政策选择，他们一方面因宗教信仰的亲和力而求助于中东穆斯林石油大国和土耳其，另一方面又企图借助西方的经济援助，寄希望于西方，向往西方的民主模式，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所警惕和抵制。有的研究者则强调，虽然伊斯兰国家之间关系微妙，矛盾复杂，但是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强化了各国建立在伊斯兰信仰基础上的共同感，使各国在对外关系上有进一步加强团结，摆脱依附外部势力的倾向，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在国际事务中一个伊斯兰集团的形成。对于穆斯林来说，伊斯兰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抽象的宗教，而是他们全部的信仰、生活和世界。对于伊斯兰政治家来说，伊斯兰的含义是一种非常具体的政治、社会和法律制度。伊斯兰世界意味着具有共同文化、共同信仰的40多个国家和10亿人口。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非常接近，在许多方面有共同利益、共同语言。随着冷战的结束，长期被掩盖的文化冲突变得日益突出起来。从撒旦诗篇事件、海湾战争、伊朗重新崛起、波黑冲突、伊斯兰同西方争夺在中亚的影响、伊斯兰组织哈马斯运动在加沙地带的活动、原教旨主义势力在阿尔及利亚和苏丹等国的兴起等等事件和现象中，都可以看到伊斯兰对世界政治越来越大的影响。伊斯兰世界目前所表现出来的动荡和混乱，实际上是正在经历着一次内部的变革和调整，正在重新获得力量，以适应未来世界的发展。其次，当代伊斯兰世界是否构成对西方的严重挑战？马晓军断言，伊斯兰势力扩张之说是西方舆论界编织出来的一个政治神话，是一种有意无意的政治阴谋。真正具有强烈反西方倾向的伊斯兰国家 只有伊朗、伊拉克等极少数。刘静华提醒人们注意，在强调伊斯兰威胁论方面，或有意煽起对伊斯兰的过分恐惧心理方面，西方国家中赞成亨廷顿的大有人在。但是与伊斯兰为敌并不符合西方利益，也并非西方的现行政策。另有一些研究者则把伊斯兰力量的兴起看作是对西方的实实在在的挑战，认为西方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伊斯兰世界内部矛盾重重，却可以在反西方的旗帜下协调行动，特别是西方在冷战后大力推进民主、人权，进一步刺激了穆斯林的反西方意识。伊斯兰新月地带正在成为国际局势动乱的新阵源，一些激进的伊斯兰国家正在努力取得核武器，伊斯兰极端势力威胁着一大片世俗的亲西方穆斯林政权，其暴力恐怖活动向欧美腹地蔓延，直接威胁西方国家的稳定和安全。中国学者对伊斯兰文明问题的看法尚且见仁见智，西方观察家之间的旗舰之深就更可想而知了。其实仔细阅读一下亨廷顿原文，就可以知道他对于西方同伊斯兰的冲突并没有抱过于激烈的看法，甚至可以说比某些西方观察家的看法温和得多。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表示欣赏的布热津斯基也对伊斯兰的挑战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一方面，布热津斯基指出，当代伊斯兰势力对西方式的现代化采取抵制态度，企图既摒弃现代化的文化糟粕，又能享受现代化的技术成果。他认为异族文化在哲学上腐化堕落，在经济上巧取豪夺，在政治上则是帝国主义性质的。穆斯林感到在一个仍主要由富裕的和信仰准基督教的西方白人统治的世界里，他们受到诋毁，受到凌辱，有强烈的受挫感和对压迫的反感。但是伊斯兰世界在政治上绝不是铁板一块，试图把原教旨主义的伊斯兰描绘成对西方的新的主要威胁，未免过于简单化。美国如果根据这种看法采取行动，则无异于冒险做出一种美国本身促使其成为事实的预言。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伊斯兰运动是一种社会改革运动，它只是力图改变穆斯林社会长期落后于贫困以及依附西方的状况，力图用宗教来呼唤传统的回归，以恢复穆斯林社会往昔的活力。构成伊斯兰运动日益活跃的最深层原因是中东国家政治上的腐败现象、经济落后以及各种意识形态在阿拉伯世界的失败。在观察伊斯兰的挑战时，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理解所谓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特别是它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吴云贵指出，原教旨主义的主要命题是宗教政治化、政治宗教化，意思是把宗教作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通过伊斯兰化途径以渐进的合法方式或突变的暴力方式夺取政权，创建一个以真主之法度为基础的名副其实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社会、伊斯兰秩序。这里特别重要的一个原教旨主义思想是伊斯兰国家不应是民族国家，不应是世俗国家，国家只是伊斯兰教义的一种体现或延伸，而民族主义有悖于伊斯兰教的普世性，侵害了真主的绝对主权，故不可取。刘静华也指出，广义的伊斯兰教与政治意义上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不可混为一谈。伊斯兰地区对西方构成的挑战更多的是一部分原教旨主义者的派别行为， 并非是国家主体行为。原教旨主义要成为反西方的强大政治力量，必须首先掌握国家权力，而它在许多伊斯兰国家中已经遭到温和力量的强烈抵抗。另一个关键问题是，伊斯兰主义是否同西方民主思想水火不兼容？伊斯兰政党在一些国家的选举中取得胜利后，一些西方人断言，这些政党一旦执政就会断送民主程序和进程。西方一位中东问题专家埃斯波西托在他的近处《伊斯兰威胁：神话还是现实》中承认，认定伊斯兰主义本质上就同民主不兼容是一种误解，因为伊斯兰传统是赞成民众通过媒介议政的。但他同时声称，一个正统的伊斯兰政体再好也只能成为一个有限的民主政体。一个伊斯兰社会即使试图调整其戒律，也只能在教义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而不能容忍同伊斯兰法规相抵触的立法。这样一种制度对于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竞争，对于妇女权利和异教徒的权利，都会施加十分明显的约束。埃斯波西多的观点对于那些认为西方政治制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是一个有力的反驳。他还认为，虽然穆斯林国家的治理标准不同于西方，这并不构成需要挑起新的冷战才能消除的威胁。在西方学者对亨廷顿有关伊斯兰文明同西方文明冲突的众多批评中，笔者认为科斯的见解很值得重视。科斯举出亨廷顿的许多著述，说明亨廷顿对政治学的杰出贡献主要在于对政治机构，特别是国家、军事组织和政党的研究，但在他的文明冲突论里却缺乏对作为文明载体的政治机构的分析。科斯说，伊斯兰文明传统特点是国家组织弱，国家力量分散。历史上，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文明载体，一个核心国家，但即使那时，伊斯兰世界也有其他强权国家。当代的伊朗是唯一接近于成为核心国家的伊斯兰国家，但它的什叶教派、波斯人种和目前处于困境中的经济状况，使它无法真正成为伊斯兰世界的领袖。其他有潜力成为领袖的大国有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但他们之间差异之大，互相鄙视程度之深，使他们根本无法对西方或者其他文明世界采取协调一致的政策。因此，以西方国家为一方，穆斯林国家为另一方的大规模冲突是难以想象的。更可能发生的冲突是西方社会与伊斯兰非国家集团之间以恐怖活动、边境纠纷、民族冲突为形式的碰撞。也就是说，文明冲突是有的，但主要形式不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军事对抗。未完待续。